川普总统称赞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第七舰队，并对他们巡航南中国海等海域表示赞赏。
由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组建新政府，以色列可能将进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发出警告，如果贸易战拖延，美国农民可能会永久地失去中国市场。
5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结束对日本四天的访问之后，向在日本的美军官兵发表讲话。他在美国军舰上称赞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第七舰队，并对他们巡航南中国海等海域表示赞赏。第七舰队的军舰近几个月也多次航行台湾海峡。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访问日本的最后一天呢，他登上了停靠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国的这个黄蜂号，那么在对舰上的官兵发表说话。那么他在先是祝大家呢有一个很愉快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因为呢当天刚好就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么接着呢，他则是称赞了美国第七舰队的驻航在这个印太地区所做出的贡献。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军舰上对官兵们是怎么说的。
Every day,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Seventh Fleet.
第七舰队的男女将士们，每天恪守他们的箴言，为和平备战。你们英勇地面对恐怖主义，并且在发生致命天然灾害时提供救援。你们做的我都看到了，了不起！你们骄傲地巡航黄海、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你们以全世界最先进的雷达与武器系统捍卫美国国土以及我们的盟友免于导弹攻击。
特朗普总统所提到的第七舰队巡航的这几个区域呢，好几个都跟中国有所争议，包括他所提到的东中国海上呢，则是有这个中国方面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此外呢，还有这个南中国海，则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台湾都有所主权的争议。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从2018年到这个今年5月呢，美国军舰也多次的通过了台湾海峡，包括我们看到在今年的1月24号的麦克坎贝尔号，还有2月24号以及4月28号两度通过台湾海峡的史塔森号驱逐舰，他们都是隶属于第七舰队的这个舰艇。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多少的，例如说普瑞布尔号，还有这个补给舰迪尔号呢，通航的时候也都是隶属于第七舰队的管辖之内。那么虽然当时中国派出这个军舰跟随，并且提出抗议，不过呢，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则是发出声明说，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在一段时间之后，美国国务院恢复了对媒体简报。星期二，新任发言人在简报室登台亮相。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那么星期二的这个简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焦点，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媒体关注的焦点呢，包括了紧张升级的中东局势。那么在叙利亚问题上面，美国国务院呢，针对叙利亚政府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西北部空袭，导致并且波及这个平民以及基础设施，为他们带来伤害呢，表示非常震惊。国务院说呢，这是鲁莽的暴力升级。那么另外在伊朗问题上面国务院发言人摩根欧塔各斯表示如果伊朗呢愿意停止支持这个地区的恐怖组织，并且停止在中东地区的破坏行动，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对话大门是敞开的，否则呢美国呢将会继续对伊朗施加这个经济制裁以及最大化的压力活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并且还有兼他的女婿库什纳呢，这个星期和国务院主管伊朗政策的特使布莱恩·胡克前往中东地区，希望推进中东的和平进程。不过与此同时呢，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色列正面临国内的政治僵局。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内塔尼亚胡要在周三的最后期限之前能够与其他党派达成协议，组建联合政府，否则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就将把组建联合政府的权力转交他人。
48小时内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将尊重选票，我们能够组建强劲的右翼政府，我们能够给以色列带来稳定和良好的政府。我希望人们能够醒悟过来，做正确的事情。
内塔尼亚胡必须得到利伯曼领导的家园党的5个议席，才能够组建联合政府。利伯曼要求通过一项新的法律，要求极端正统派青年男子也要像其他犹太男子一样加入以色列军队，而内塔尼亚胡的极端正统派盟友则要求维持目前的豁免。利伯曼表示，如果要求不能被满足，将呼吁举行新的议会大选。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解散议会的初步动议，如果周三投票再次通过，那么以色列将要举行新的大选。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原来的发言人诺尔特去年被提名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呢，这项提名因故撤销之后呢，特朗普政府呢提名了摩根·欧塔克斯来担任新的国务院发言人，挑战。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郭伟在西岸城市拉马拉会晤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外交政策顾问纳比勒·沙阿斯时表示，中俄达成双边共识，抵制美国发起的有关以巴和平计划经济部分的麦纳拜峰会。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郭伟在会晤中强调，北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事业的立场，包括自决以及在1967年边界内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权利。但是以色列一直坚称东耶路撒冷是他首都整体的一部分。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美国商务部旅行旅游办公室从美国海关收集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2018年为290万人，下降幅度为5.7%，这是2003年以来中国游客来美人数首次出现下降。美中贸易战是来美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中国去年6月28日发布了赴美旅行警告，称美国的治安状况不靖，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美国随后也对到中国旅行发出了警告。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下降的其他原因包括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让那些旅游市场中的低端游客选择离家更近的地方度假。尽管如此，美国政府预测今年来美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将增长2%，达到330万，2023年将达到410万。
美国一位科学家因在与中国政府统筹的千人计划接触仪式上说谎，被控作出不实陈述。起诉书指控他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在就业问卷和联邦官员询问是否曾接触或应征千人计划时，3次做出不实陈述。卢克曼直到最近都在美国能源部设在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公职。美国检方形容千人计划是中国招募可取得外国技术与知识产权的高层次科学家的计划，是中国为扭转数十年来人才外流局面而推动的一项国家级项目。卢克曼5月23日被捕，定于5月28日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5年刑期。
中国的华为公司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将寄往华为亚洲设施的2个邮件转送到美国，并试图将另外2个邮件也转到美国。华为公司称正在考虑与联邦快递的关系。联邦快递称有关邮件被偶然错转，没有任何人要求该公司改变邮件的寄送路线。华为星期五对路透社说，联邦快递还试图将从越南寄往亚洲某地的2个邮件也转送到美国。华为向路透社提供了联邦快递的邮件追踪记录，并且说联邦快递没有得到邮件转到的任何授权。路透社说，他无法确认邮件追踪记录的真实性。联邦快递称，该公司政策禁止提供客户信息。路透社的报道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邮件寄送路线改变的事件与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有关联。
台湾经济部贸易局星期二5月28日指出，中国华为公司及其分布20多国的68家相关企业遭到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台湾仅有讯外科技公司1家被列在这个黑名单上。该公司是华为在台湾的总代理商。台湾媒体自由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有8家台湾公司被列在美国商务部的制裁黑名单上。对此，贸易局星期二发布新闻予以澄清。贸易局指出，讯外科技是因为华为而被美国列在出口管制黑名单上，其余7家包括了6家公司和一名科技公司负责人，都是自2012年起陆续违反美国对伊朗禁运令而被列入管制清单。他们与华为案无关，也不会对台湾产业造成影响。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发出警告，如果贸易战拖延，美国农民可能会永久地失去中国市场。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自上星期以来，肆虐美国中部几个州的恶劣天气还会持续。特朗普总统访问日本后，美日是否将迎来更紧密的关系？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每周六播出2小时，1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并对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南中国海等海域表示赞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组建新政府，以色列可能将进行新一轮的议会大选。中国赴美旅游人数15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半导体初创公司 Acon 对特朗普政府下达的华为禁令表示欢迎。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当·韩对美国之音指称，华为是国家安全威胁，并曾经试图窃取他们公司研发的一种钻石玻璃技术。他说，这种技术可以用于生产高强度智能手机屏，也可用于国防。亚当·韩说，华为从公司订了样品用于测试，但是未按照协议将样品完整的归还，还对样品做了未经协议授权的测试。我们来听听亚当·韩是怎么说的。
第一轮测试在2018年，当年3月我们发出了样品，但是直到8月我们才收到寄回的样品。不仅时间上迟了，因为根据双方的协议，测试时间长度应当只有60天，而且寄回样品的时候包装受损了，玻璃碎了，还有一些碎片不见了，这很令人担心，因为有碎片不见了，这意味着一些碎片被留在了那里，不然的话所有碎片都应在包裹中的。
亚当·韩表示，他随后联系了联邦调查局 FBI， 对事件展开了调查。 他表示，在司法部对华为提起刑事诉讼之后，他的公司会对华为提起民事赔偿。亚当还说，他希望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为的禁令最终可以在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方面更进一步。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等到这些技术被窃取出现在市场上，我们就失去了很多时间，也会失去很多收入，因为从市场角度来看，谁首先推出谁就是赢家，而不一定是谁赢得了官司，因为打官司要耗费时间。我认为可以有机会将此措施扩展，也就是任何涉嫌侵犯技术的行为，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合作专利渠道，让其他合作国家，比如欧洲和亚洲国家，也可以利用美国的制度打击潜在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2019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5月28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包括受到美中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该委员会星期二警告说，关税对市场具有破坏性，如果贸易战停滞不前，美国农民可能永远失去中国市场，而另一些人对未来仍然持乐观态度。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5月28日发出警告，如果贸易战拖延，美国农民可能会永久地失去中国市场。去年7月，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关税，导致销售额下降。虽然中国3月份的大豆进口量比上个月增加了10%，但是进口量仍比去年同期下降13%。
这样的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呢，是很难在，至少可以说很难在短时间恢复的。我们的另外一篇公告里还提到，说是如果这个贸易战就这么持续下去的话，那很可能中国的市场我们就永久的丢失了。
中国表示将从6月1号开始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这是对华盛顿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击。尽管贸易战动荡，不过美国国际商会主席斯特勒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The idea here is American business.
美国企业喜欢尝试进入中国，因为这里的市场是一辈子的，你能在中国销售你就达到了金矿，就是这样，对吧？不要以为他们想退出，我不这么认为。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美国也开始禁止中国的科技巨头华为购买美国商品。贸易战以及大豆贸易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继续存在。
美国大陆横贯东西海岸的铁路已经开通了150年了。那么在这个一场纪念活动当中，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突出介绍了一个真正让美国得以团结的事件。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克西姆·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于1869年连接了美国的东西海岸，它缩短了6个月的旅程，让一周内跨越美国大陆成为可能，也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改变。
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于美国、关于经济机会、移民、建设基础设施的伟大故事，这其中包括困难与克服困难。
这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展览，为了庆祝这条铁路建成150周年，并纪念参与修建的人们。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移民，随他们而来的是饮食、文化和传统，这些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多样性。博物馆在一个名为《被遗忘的工人：中国移民和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的展览中，向他们的贡献致以敬意。
修建横贯大陆铁路西边部分的工人中有90%是中国人，中国工人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中国工人和白人工人都努力工作，但中国人心存恐惧，因为他们与已经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白人不同。
开工时工人短缺，在西海岸小城萨克拉门托，超过10000名中国工人被雇来做这种艰苦的工作，每天的工资是1到2美元。他们每天可以建5英里的铁路，仅用一把铁锹和一把5公斤重的铁锄就把铁钉钉进铁轨。王清称的曾祖父惠金14岁来美国为一个家庭打工，之后参与了这个项目。他
他为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工作，做一般的家庭帮工，每周挣$1.5。居家的女主人教了他一些基本的英语，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把他学掉的交给其他华工。他每天晚上都这样做，只是为了帮助每一个人。
这次展览也吸引了国会议员，美国国会亚太裔美国人党团主席赵美欣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国会女议员。
今天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因为史密森学会正在向为横贯大陆铁路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工人致谢。
1869年5月10日，东西两条铁路终于在犹他州相遇。为了纪念这传奇的一天，一根特殊的金钉被钉进铁轨，象征正式完成这条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性的铁路。美国之音马克西姆·莫斯卡尔科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自上星期以来，肆虐美国中部几个州的恶劣天气还会重来。
气象局官员说，不稳定的天气条件从德克萨斯州的狭长地带穿过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带来暴雨、强雷暴和洪水。
一夜之间，一场龙卷风巨星在印第安纳州登陆。
Estimated number right now is about 4,000.
目前估计有大约4,000人停电。我们已经搜索并发现彭德尔顿、亨茨维尔地区约75所房子受损。目前据我们的报告，没有人员受伤，这是个好消息。
在刚过去的长周末期间，一场致命的龙卷风袭击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埃尔里诺，造成2人死亡。
是的，我们会挺过去的，但情况很明显。我在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各地看到那里洪水泛滥。穆斯科基地区、塔尔萨、金斯顿大坝刚刚开放了比防洪闸大一点点的闸口，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我想今晚我们会看到每秒225立方英尺的洪水将如何影响塔尔萨。过去的几周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自上周以来，恶劣天气已经在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地造成人员伤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就在暴雨天气肆虐美国中部的同时，美国南部的几个城市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
而相比之下，加州的山区不再有阳光和温暖，反而在五月下旬遭遇了罕见的暴风雪，出现了创纪录的低温天气。
一位美国律师星期一在从埃弗勒斯特峰，也被称作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下山期间死亡，成为过去10天来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丧生的第11人，也是登顶后遇难的第2名美国人。死者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律师克里斯托夫·库里什，他的死因还不清楚。上星期，来自犹他州的唐卡什在从峰顶下山期间死亡，死因可能是高原反应。
今年珠峰登山季节的多数死亡据信都与疲劳有关。由于大批登山者试图登顶，造成拥挤的长队和几小时的延误，使得情况更加恶化。登山季节本来就很短，恶劣的天气又缩小了登顶的时间窗口。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余的死者来自英国、爱尔兰、尼泊尔、印度和奥地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结束了对日本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向外界传递了什么讯息？在美中经贸关系紧张之时，那么美国和日本是否会迎来更为紧密的两国关系？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分析。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的，那么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刚刚结束了对日本的这个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啊，那么特朗普总统此行令您感觉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在美中两国现在这个经贸这个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此次日本之行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是的，这一次川普总统去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话，是日本一个新时代，就是有一个新的天皇，德仁天皇，然后他的新的纪元令和啊，这个年代第一个这个访问日本的这个国宾，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日本政府朝野上下 对于川普总统也好，或者对于跟美日的关系的话的重视。那这一次，而且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讲的话，在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要停留四天的话，这是极不寻常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他这个停留时间的长短，还有他的时间啊，就是 timing， 还有这个他在那里从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有跟这个安倍晋三总理的一些的这个高峰会谈，然后还有参加了这个他们两个最爱的小白球，然后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去参观了这个大相扑。大相扑的话是日本的国际，在我印象中好像之前还没有美国总统曾经去就是说在这文化上的话跟日本人打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访问的话是相当的成功的。成功在哪里呢？就是说大家如果还没有忘记的话，就是川普他还在做候选人的时候，这个不断的攻击这个美国的传统的盟邦，比如说是西欧的盟邦和日本等等，那么就是讲说他们的话都是靠着这个美国的来保障安全，然后言下之意说他们没有尽到这个防卫自己的这个的义务。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他们跟日本的这个首相之间的这种这个关系的话，是真正的是非常好。那跟他跟这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话，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访问的话，他也释放出来，就是说这个美日的关系，在这个东亚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来讲的话，还是一个稳定跟繁荣最重要的基石，而不是美中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巩固这个传统的这个盟友的关系，然后在一个新天皇继任的之后来巩固这关系，然后他也很意外的发现说，这个新的这个天皇跟他的这个皇后都是讲的英语非常之好，都是这个英国的英语，所以他们也代表了就是说这个新的一代这个日本的领导人的话，基本上是亲西方的。
嗯，明白。那我们还想请教您一点，就是从这个国际关系和经贸的角度来看啊，那您认为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啊，那么是否会给日本提供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机遇期呢？
有可能，因为我想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中国的邻邦的话，然后跟中国有这些这个这个海上的这领土的争执，比如说这个钓鱼岛啊，或者说这个尖阁群岛，那么日本呢，对于这个过去一二十年的这个中国的崛起的话，是有所不安的。再加上中国的话，在国内的推动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话，基本上的话是以日本跟美国为这个对象的。那么所以当这个当的过去的某一些的这个美国的领导人过分重视跟这个跟中国的关系，甚至有人提出所谓的 G2 的时候，那么让日本人呢，就是传统的盟邦来讲的话，确实是有一点的失落感。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原来的好的关系的话，并没有达成这个贸易上的协议，那么就给日本呢有一个机会。日本也深深感觉到，就是说自从1985年这个所谓的广场协议 Plaza Agreement 之后呢，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停滞了差不多20年左右。那么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中能够重新扮演一个在这个区域更加重要的角色，然后跟美国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价值相通的一个同盟。这样的话，就是说美中关系的交恶，或许给美日关系的增进提供了一个机会。
是的，那我刚刚注意到您提到这个 G2 的这个概念哈，那我现在也看到也有人还提出这个G0， 就是这个 G0 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各个大国都在这个关心自己内部的事情，或者说这个所在地区的事情，但是都无暇顾及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我看有分析说，可能将来就是像比如说美日同盟这种，就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这种合作，然后来应对全球的这么一个问题啊，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这个趋势。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美中贸这个经贸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访日期间，他与这个安倍首相在一场联合记者会上说哈，这个特朗普总统说，他说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达成经贸协议。那么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说，这个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按他的话说是可能会以非常容易的方式大幅的这个增加。 那么我之前也请教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哈，但是我也非常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认为这个美国现在这种持续加征关税的这样一个做法啊，这样一个举措，真的能迫使中国方面做出这个美方能够认可的让步吗？
我想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后希望说能够调整跟他主要这个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的这个看法是没有错。那比如说他，而且他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就是先跟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像欧洲啊，像加拿大啊和日本，如果谈好了之后，再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啊，这是唯一跟他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就是中国来谈，就是希望说能够用这一个用这个相催包围城市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些策略都不错。但是就是说用关税这个方法的话可能是见仁见智，因为关税的话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最容易的一个工具，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税，对于进口来讲是一个加税。那么加税的话，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话是完全可以单方面的来做，然后它的假设就是说当这个中国受不了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步。但是就是说没有错，这个中国输出到美国的这个货品的话，是美国输出到中国的货品的差不多三倍左右，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更多，这些都是川普总统他在用这个关税来惩罚中国的时候的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关税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也会伤害到美国，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者的这个经济体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美国的话，基本上是一个 consumer economy， 所以你不可能说在短期之后的话，不会说只伤到中国，不伤到自己。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是否能够用这个关税的方法，就能够促进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迁移哈？这我想这个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或者说在高科技上跟美国的竞争最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关税的话，现在它跟中国的话等于是在比说看哪一方面会先扎眼。那他希望说能够对于受到伤害的一些的产业，比如说像这农业方面的话给予一些补偿。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我这里要讲到一点，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这做法的话，跟1980年代雷根对于这个日本的做法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日本崛起，然后美国有很多人很担心，然后这个贸易赤字等等，看起来好像跟现在情形有一些相像。但是那时候美国主要的这个工具并不是关税，而是一些这个所谓的非关税的工具，非关税的壁垒。比如说像他那时候的话，比如说美国的进口的这个大部分的赤字呢，有2/3是跟汽车有关系的，然后跟汽车进口里面大概2/3是跟日本有关，那么他就强迫日本，就是说签订所谓的这个 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 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日本自愿对于他输美国的这个数量的汽车的数量和价值呢加以限制。那么这样子的话，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它这个贸易赤字的话就降低了。那结果发现的就是说，日本呢，他也找出一个解决方法，应对方法，就是说，他把这生产线原来是在日本生产的，就慢慢移到美国，比如说移到俄亥俄州、伊利诺州等等。所以这些本来 Toyota 什么原来是日本车，其实现在都是在美国制造的。那关税的话，会不会造成像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一个迁移的话，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明白。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朝鲜问题哈，我们注意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访日期间表示，他本人对这个朝鲜近期进行的这个一系列的短程导弹试射并不感到烦恼。那么我们也同样注意到，在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是明确地表示，朝鲜此举已经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并且表示说，日本作为朝鲜的邻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威胁。那您认为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目前是各有什么样的打算？那您认为两国能否在朝鲜问题上进行这个有效的合作呢？
是的，首先就是美国跟日本的话，对于有关于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啊，这北韩的这个问题的话，有长期的合作，比如说包括在这克林顿政府时代的这所谓的六方会谈等等。那日本的话当然是六方之一。 但是即使是如此，当然双方的话也希望说这个朝鲜半岛最后是能够无核化。当然南韩并没有武器，本身并没有核武，所以真正要非核化啊，当然是北韩非核化。这两点这个的话双方的这个也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讲了这个之后呢，美国跟那个日本还是有在北韩方面还是有一些这个着重点的不同。比如说像北韩像日本的话，比较最在意的是这个北韩过去有所谓这个劫持日本人质的问题啊。那这个东西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只是次要的一个目标而已。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自从这个金正恩跟川普总统两次峰会之后，最近又开始导弹，然后开始这个试射一些短程的飞弹。那我想这个的话可能美日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因为短程的飞弹的话是可以威胁到日本，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并没有办法威胁到美国。当然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的话是会被威胁到。那美国比较可能比较在乎的是北韩它能够发展出那种长程的导弹，然后能够打到美国西岸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并不表示说美日的话在对朝鲜问题的话有基本的不同。我觉得可能只是川普总统希望说好不容易让这金正恩能够跟美国哈，然后开始谈了，那如果说你很快的就回到了过去的那条老路，就是用这个制裁和的严惩的话，也许他就会继续导弹。所以他就是说像一个小孩子在闹的时候，你不要让他更加的闹得更大，就是暂时忽略他一下。我想用这种方法来看的话，就不是说那个金正恩做的是对的，也不是说日本的批评是错的，但基本上来讲哈，我觉得盟邦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只是短程飞弹的一个试射的话，有这样一点不同吧。
是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他觉得这个他个人认为这个朝鲜最近的这一系列举动啊，可能是希望想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关注，这样的注意哈。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这个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上瘾与滥用已经成为一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之音派出采访团队在迈阿密进行深入探访。
特朗德、特朗普在内的各国元首将齐聚法国北部海滩，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 在这场成功但伤亡惨重的军事行动中，成千上万的美国和其他盟国士兵牺牲了生命。
在将法国和欧洲大陆从德国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最后努力的初级阶段，他们倒下了。包括德国人在内的42.5万多名军人或死或伤或失踪。诺曼底美国公墓和纪念碑是一个向阵亡战士致敬的特殊的地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诺在诺曼底的报道。从风中俯瞰奥马哈海滩，一片宁静，很难相信75年前历史上最大胆的军事行动之一就发生在这里。霸王行动的代号是诺曼底登陆日，成千上万名盟军部队和军事装备从空中和海上抵达法国海岸。
这场行动计划了几年，可能有几千张地图，有几千个决定要做，非常复杂。我不确定我们今天能不能用现在的所有技术重复这一过程。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没有 GPS， 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
另有2000多名士兵受伤或失踪。为了纪念美国在诺曼底登陆中的牺牲，法国将这片土地给了美国，用以在滨海克莱维尔建立美国公墓。75年后，法国人仍然心存感激。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这是我的家庭的故事，是我伟大的父母的故事。今天我知道自由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些被埋在这里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我会是谁。
每年大约有1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纪念馆，向为别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年轻一代致敬。
这么多的好人为自由献出了生命，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来到这里能够亲身感受，这是一次非常激动人心的经历。
在欧洲与新的分裂抗争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访问这些地方，以欧洲大陆重返自由世界之名，纪念那些做出了最大牺牲的人。美国之音皮诺，法国滨海克莱维尔报道。
在美国，打911紧急电话就能够得到警察、消防员或是救护车的帮助。1968年，第一通911电话在阿拉巴马的黑利维尔响起。1999年，国会决定将911作为美国全国的紧急电话。
自此之后，911接线员每年都会接到超过2.4亿通电话。美国之音巴卡雷茨带我们去看一看911电话调度员工作中的苦与乐。
Police, fire, medical. Okay, what's going on?
这里看起来像平常的办公室。电脑桌旁，繁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接电话。
Oh well, I mean, everything really happens in seconds.
这个位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的911调度中心是一个典型的紧急调度中心。
大约每个人要接200通电话，有的时候可能要到260到270通电话。
阿万特是一名911接线员，求救者一般需要消防人员、医护协助或者是警方的帮助。
简单的紧急情况，一般我们需要30秒到1分钟。在接线员说话的当下，就会获取所有信息。他们一边打字，调度员就能看到所有信息，所以通常非常快。
接线员说话的当下，调度员就会与消防人员或救护车联系。
The call is going to be presented on a computer screen.
电话会显示在电脑屏幕上。提前我会看看目前谁在待命，然后根据他们负责的区域，我会跟最近的警官联系来处理问题。
Which would be the closest to respond to a situation.
有时在警方到达之前，接线员会与求救者一直通话。
有时正在发生盗窃案，有窃贼闯进房子并且还在房子里，那么你就让求救者不要挂电话，这样能够在警方到达时告诉他们警方想让他们做些什么。
这份工作压力很大，有时也会让你情绪化，特别是当救援无法及时赶到的时候。
一辆车在高速上被一辆大卡车追尾，我记不清到底在哪里了，只记得车着了火，两个人被困在里面，因为撞击角度他们无法逃出来。你在电话这边就听到他们哭喊。
在接线员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接受心理咨询。他们说这份工作很辛苦，但也很值得。
这是我可以做的，有挑战，可是之后也很有成就感。
接线员和调度员工作8小时，3班倒，保证全天有人接电话。就像他们说的，紧急情况从来都是不可预测的。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内布拉斯加州报道。
大多数孩子喜欢在沙子里挖洞，许多人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状态。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一个被戏称为成人沙箱的新奇而不寻常的景点，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都大受欢迎。
这是一个重型设备的游乐场，让游客有机会操作大型推土机和液压挖掘机，接受技能测试，享受乐趣。罗曼·马莫洛夫尝试着在这里操作一些最大的建筑工地设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赖斯的报道。
流行旅游指南中没有提到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地区，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工业区。当地人和游客来这里只是为了一种不寻常的体验和乐趣。这是一个为成年人在沙地里操作大型推土机和液压挖掘机的机会。新西兰人艾德·马姆想出了这个主意，并开设了挖它这个项目。
我猜你会说，我从来没有真正从自己的沙地里长大，我一直对重型设备充满好奇和迷恋。有一天我想，在真正的设备上玩不是很有趣吗？我环顾四周，没有人在做，所以我们的想法就这样实现了。我想人们有操作大型设备的经验，我们这里大约有九台大型设备。
那些梦想着坐着20吨重的大型建筑工地车辆驾驶座上的人，只需支付$300就能驾驶一辆车一个半小时。但是在他们开始之前，他们参加了一个关于如何安全操作推土机或挖掘机的速成班，然后他们爬上他们的车辆，他们的技能也受到了考验，比如把巨大的轮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地上挖一个大洞，或者打挖掘机篮球。这个不同寻常的景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比如来自波士顿的桑德罗·艾拉索。
我在拉斯维加斯过生日，在网上搜索在拉斯维加斯可以做好玩的事儿，然后找到了这里，我玩得特别开心。
14岁的马克思·伯格比大多数的游客都年轻，但他驾驶设备似乎很轻松，原来他有丰富的经验。
我去年这个时候来的，很有趣，所以我回来了。我从3岁就开始操纵机械了，所以我喜欢这种东西。
马姆说，被成人沙地吸引不仅仅是男性游客。
我们50%的客户是女性，不仅仅是男性们想这么做，女性们也一直暗想这么做。
马姆说，自2007年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稳定。他希望有一天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开设类似的场馆。美国之音马莫诺夫斯，拉斯维加斯报道。
近些年来，我们经常听说昆虫的营养价值很高，比如说高蛋白的蚂蚁、蚂蚱和蟋蟀。但是你听说过昆虫冰激凌吗？南非的一家公司正在生产这种冰激凌，并说这可能比光吃昆虫还要好。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这看起来可能像普通冰淇淋，但是它的口味包括一个特别的成分——苍蝇幼虫。这些幼虫是一家南非动物饲料公司养殖的，但是一家生产冰淇淋的开普敦公司美味格拉布说，这种富含蛋白质的蛆对人类好处多多。在这里，可可粉、蜂蜜和蛆被混合在一起，放入制造冰淇淋的机器。
昆虫很环保，而且对于农场来说有可持续性，它们只需要很少的土地、水和食物来生长，它们不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你能够在一个受控环境下来养殖它们。
在这个开普敦市场，一些勇于尝试的人决定来尝尝这种特别的冰激凌。
吃起来感觉是有机产品，就是素食冰激凌的那种味道，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我想很多人能接受这种口味。
吃起来不错，就像冰激凌该有的味道，吃起来更自然，更像有机食品，我挺喜欢的。
一位昆虫生态学家说，蛆富含营养，但是他不确定自己能接受这种冰激凌。
说服人们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食物，这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对用蛆制成的冰激凌或是奶制品并不那么感兴趣，这只是因为我们有多样的用植物制成的替代选择，而文化上人们也更容易接受这些。
然而美味格拉布公司认为，像它的冰激凌这样的类似产品能够让全世界的人们更容易接受昆虫作为食品。
想到吃昆虫，很多人都有心理障碍，但是冰激凌可能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这层障碍，特别是对西方顾客来说。
把昆虫当成美味。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的上瘾与滥用已经成为了一场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甚至被一些专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流行。
美国之音派出了三个采访团队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北卡罗来纳州的纳什维尔，还有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深入的采访。今天我们将播出迈阿密部分的第一集，请看报道。
我大概18岁的时候开始吸大麻。我19岁认识我丈夫，我开始接触半合成阿片强考酮，或多或少是他的原因。我连续2次出事，于是去看医生。他们是控制疼痛的医生，他们有的什么都不开，有的开大剂量的阿片，这种东西很厉害，你无法控制。很多人都是从使用处方止痛药开始转而使用海洛因的，因为它便宜得多，你如果找到某种喜欢的毒品就会一直用下去。约翰和我在一起有10年了，他是我的骑士和依赖。后来我们慢慢的就对毒品上了瘾。我去戒毒所后，我们分居了大约4-5个月，我觉得若有所失。分开的日子我很痛苦，他和我生活在一起也绝对没有好处。
Absolutely no way. He and I would have been good together.
要让我们都变得最好，我们不得不花些时间思考我们各自的问题。
他完成了戒毒后又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这样我们才可以回到一起，好像初恋时那样。我们在民事法庭有点麻烦，我女儿跟我母亲住，她暂时被带离了我丈夫和我的监护，我们在慢慢努力让她回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的目标是尽力做一个最好的父亲，最好的养家的人和最好的人，为了她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们依然面临一堆问题，去戒毒所之前欠下的债务，我们要出去找个地方住，购置一些生活必需品，还要买一张床。
要找回被打破的生活平衡，我们还没有摆脱过去，我们要努力恢复平衡，过去的破坏太严重了，
根本不可能。
平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呢。
但是我们在努力。我过去总是要求他，要他给我讲个故事，就像我这样，给我讲一个故事嘛，我坐在这里听他讲。珍妮使得这整个过程变得可以忍受，他总是接我的电话。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在开会还是跟他的家人在一起，只要我需要，他就会出去接电话。一切都在变，只有他不变。他帮我保持清醒。我需要找人说话时，他就在那儿。他这个人太好了，我的珍妮。
圣诞节过得怎么样？
圣诞节不太那个，我不想说谎。我母亲在最后一刻决定，她对约翰和我在那里感到不快，原因是我姐姐他们所有的人都还没有做好准备跟我们一起过节。
但你知道，就是因为你们在恢复，在恢复过程中你感觉不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已经释怀，这是他们的问题，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一关是最困难的，我太渴望恢复与我家庭的接触了。
许多人希望恢复这些关系，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对方，并不一定也准备好恢复这种关系，愿意马上恢复关系。谁也不能强迫他人看到你的变化。放手的部分意思是放开你的家人的手，让他们也可以恢复。这样做会很痛苦，但我们还是有理由说建立一个相互扶持的网络，因为别人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个星期要见他们三次，帮他们调整自己的感觉。这种调整真的很不容易。戒毒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至少你们能够相互拥有。这很了不起，因为有很多人都很孤独，但你们却相互拥有。你明白，如果你身边的人要是积极乐观，你就能够享受节日，享受生活。
是的，
这样确实很有帮助。
我没有把我女儿送去寄养或者送到寄养家庭，我母亲主动提出暂时带我女儿，以便我可以照顾自己，约翰也能够照顾自己。我去戒毒所以后，我女儿就一直跟着我母亲，我差不多要有11个月都没有和我女儿在一起了。我觉得我母亲有很多理由对我和我女儿在一起感到不快。我不是一个时常陪伴女儿的妈妈，因为女儿长这么大几乎都是我妈带她。我人在那儿，但心不在。我在吸毒，我在飘飘欲仙。我想我母亲极度不愉快，她对我的决心不是很有信心。毒瘾不光是吸毒者的事，它还影响到整个家庭，这让我母亲对我很不信任，也不信任我的行为。
My actions. Okay, let's go find Daddy. I can't force.
我不能强迫他。不能给他压力，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我的打算是，只要我不再吸毒，跟我的女儿在一起，恢复与我母亲的关系，约翰也跟我的家人和睦相处，全家人都成为一个整体就行。这就是我做这一切的目的。我因为在商店行窃要上法庭。
这个是啊。
是的。
In rehab, I fell into a group of girls.
在戒毒期间，我跟一群女孩混到了一起，到商店偷东西。我呢，是从塔吉特百货商店偷了一些衣服，被抓到了。
Made a really bad.
我做出了一个很坏的决定。我是人，我知道迟早会这样，但就是。
你是在戒毒期间，哦，我是说在戒毒期间，你们都在那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什么好的决定。
是的。
跟那些接受治疗的人混在一起，你要是停止你经常做的事情，你就会找其他事情来填补空白，这真的很常见。戒掉了毒品，人就会找点别的乐子。很不幸，违法行为很刺激，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已经习惯了那样的刺激，这是有点不幸，但同时这也是很真实。那么是不是就很少有人出去做这种事情？已经戒毒3-4个星期了，不是那样。
我最担心的是这个事情会对我领回女儿造成什么影响，这是最重要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一切跟我女儿有关的事情都是极为重要的，我很害怕，怕极了。我最担心的是在缓刑期丢掉工作，然后造成家庭纠纷，法庭审理过程拖长，这就意味着我与女儿分开的时间要更长，这就意味着我又会陷入抑郁，就意味着重新吸毒的几率增大。我是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
大家下午好，谢谢，你可以坐下了。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艾利森·尼克·诺兰德。
下午好，法官。
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